假如我把当前的生活继续过下去，本可以获得无穷的幸福。为了这些幸福，我父亲曾经认真地劝过我，叫我过一种安静的生活，并且把中等阶级生活的好处入情入理地告诉我。可是我却专爱管一些不相干的事情，终于一手造成了自己的不幸，增加了自己的过错，使我后来回想起来倍加悔恨。这些失策都是由于我自己太坚持我的遨游世界的愚蠢愿望，并且太盲目地听从这种愿望，不肯听从大自然与造物的指示，采取明明与我有好处的生活道路。正像我过去从父母身边逃走的时候一样，我现在又产生了异想天开的思想。我本来大有希望靠我的心种之源发家致富，可是我偏要把这种幸福的远景丢在脑后，去追求一种鲁莽而过分的、不近情理的、冒进的妄想，因而再一次的把自己投入了人世间最不幸的深渊。假如不是这样，我绝不会同安定而健康的生活这样势不两立。现在让我来谈谈这件事的详细经过。不难设想，我现在在巴西差不多已经住了4年，并且我的种植园也蒸蒸日上，日趋兴旺。我不但学会了本地的语言，而且在一些同行的中间，以及在当地的口岸圣塞尔瓦多港的商人中间有了熟人和朋友。我从他们谈话的时候，经常向他们谈到我2次航行到几内亚海岸的情形，谈到怎样同黑人做生意，只要用一些小东西，像假珠子、玩具、刀子、剪子、斧子、玻璃器皿之类，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换到金沙、豆蔻、象牙之类，而且还可以换到大批在巴西经常使用的黑人。他们总是非常注意地倾听我谈论这些问题，特别是有关购买黑奴方面。这种生意当时还不是很盛行，非要得到西班牙王和葡萄牙王的许可才能做，而且呢，带有专利的性质，所以黑奴进口数量很少，并且价钱很高。有一次，我跟几个我所认识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在一起，很起劲儿地谈论这些事情。第二天早晨，就有3个人来找我，告诉我说，他们对于我昨晚所谈的话，仔细地考虑了一下，现在特来对我提一个秘密的建议。他们首先要求我严守秘密，然后对我说，他们打算搞一条船到几内亚去，并且说他们的情况和我相同，都有自己的种植园，目前最感缺乏的是佣人。他们又说，他们并不想长期的从事这种买卖，因为他们回来之后不能公开的出售黑奴，所以只是想走一趟水，把黑奴秘密的运上岸来，分配到个人的种植园里。总之，他们的意思是问我肯不肯做他们船上的管货员，到几内亚海岸去替他们经营交易方面的事情。他们答应把黑奴同样分给我一份，并不要我拿出任何的资本。必须承认，假使这个建议是向一个没有定居在这里、没有自己的种植园需要照顾的人提出来的话，那实在是一个好机会，既有现成的资本，又有赚大钱的希望。然而我的情况却完全不同，我的种植事业已经有了一些基础，只要再干上3-4年，把伦敦那100磅想办法弄得来加了下去，不愁不会挣出一个3-4千磅的家当，而且以后还要增加下去。处在我这种情况的人，要是再去考虑这次航行，那简直就是天下最荒谬的事儿了。然而我这个人生来就是善于毁灭自己，竟受不住他们这种建议的诱惑。正如我当初控制不住自己的漫游世界的计划，不听父亲的规劝一样。总而言之，我就对他们说，我情愿前去，只要他们肯在我离开的时间帮我照料我的种植园， 并且在万一出了事儿的时候，按照我的指示处理它。这些条件他们都满口答应了，并且立了字据。于是我就立了一张正式的遗嘱，安排我的种植园和财物。遗嘱上说，如果我死了，那救我性命的船主就成为我的继承人，不过他必须依照我的指示处理我的财产，一半归他自己，一半运回英国去。总之，我非常小心地保全我的财产，维持我的种植园。假使我肯用上一半的慎重精神来注意我个人的利益，来判断一下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，我绝不会离开这么兴旺的事业，把一切致富的希望都是丢在脑后，冒着海上的各种风险去进行这次航行。更不用说，还应该考虑到我个人可能遭遇到的特殊不幸。可是我却不顾一切地往前冲，盲目地服从着幻想的驱使，把理智丢在脑后。我把船只准备停当，把货装好，把一切事情都和我的同伴们照着合同办好之后，就在1659年9月1号那个不吉利的时辰上了船。8年前，我违抗了我父母的严命，不顾我自己的利益，从赫尔逃走，也正是这一天。我们的船载重120吨，装着6只小炮，除了船主、他的小佣人和我之外，一共是14个人。船上没有什么大件的货，只有适合与黑人交易的小玩意，像假珠子、玻璃片、贝壳、新奇的小东西、望远镜、刀子、剪子、斧子之类的。我上船的那天，我们就开了船，沿着海岸向北开，预备在北纬10度和12度之间横断大洋，直放非洲。这似乎是当时大家都采取的办法。我们沿着海岸线一直开到了圣奥古斯丁角，一路上天气都很好，就是太热了。过了圣奥古斯丁角，我们就悄悄地离开了海岸，朝着菲伦多诺哈岛的方向，从西边绕过那些小岛，沿着海岸一直向东北偏北开去。沿着这条航线，我们用了大约12天的功夫才过了赤道。根据我们最后一次观测，我们已经定到北纬7度22分。不料这个时候，我们忽然碰到了一股非常剧烈的飓风。这股飓风起初是从东南刮来的，接着转为了西北方向，最后成了东北风，来势非常的可怕。一连12天，我们一筹莫展，只是随着命运和狂风的支配，被风力卷来卷去。12天之中，我每天都准备着葬身海底，就是船上其他的人也没有一个指望着能够活命。在这种危险万状之中，除了风暴的恐怖之外，船上又有一个人患热带病死去，还有一个人和那个小佣人被大浪卷到海里去了。到了第12天头上，风力才稍减一点，船主尽了最大的努力观测了一下，才知道我们是在北纬11度左右，然而却在圣奥古斯丁角以西22经度。我们已经被刮到巴西以北的圭亚那，到了亚马逊河入海的地方，靠近那条号称大河的俄利诺科河了。于是船主向我请示航行的方针，并主张开回巴西海岸，因为我们的船已经漏了，而且坏得很厉害。我极力地反对这个办法。我和他一起看了看美洲沿岸的航海图，得到的结论是，除非我们能够开到加勒比群岛附近去，否则的话就找不到有人烟的地方求援。于是我们决定向巴尔巴多群岛开去。据我们估计， 只要我们能够避开墨西哥湾的逆流，在大海里航行，我们大概可以在15天之内到达那边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对我们的船和我们的人加以适当的补充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开到非洲海岸去。计划已定，我们就改变路线，向西北方向驶去，希望能开到一个英属的海岛，在那里得到援助。但是我们的方向却不能由我们决定，因为到了北纬12度18分左右，我们忽然又遇见了第二阵暴风，以同样凶猛的劲儿把我们向西方卷去，竟把我们刮到了人类贸易航线以外去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即使我们侥幸的不葬身海底，也要给野人吃掉。至于回国，那就更谈不到了。正在这种狂风怒作、危急万分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，忽然有一个船上的人喊道：“快看，陆地！”我们刚要跑出舱去，希望看看我们到了什么地方。我们的船忽然搁浅在一片沙滩的上面，再也动弹不得。先天的大浪不断地打在他的身上，使我们觉得死亡已经临头了。我们一起躲下舱去，逃避浪花的冲击。任何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人，要他描述或领会人们在这样情形之下的惊惧情况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既不知道我们是在哪一带，也不知道我们被风吹到了什么地方，是岛屿还是大陆，有人烟还是没有人烟。这个时候，风势虽然比以前小了一点，还是凶猛异常。我们简直不敢希望我们的船能够支持几分钟而不被撞成碎片，除非有一种奇迹使风势突然的停息。总之，我们大家都坐在一块儿，面面相觑，每一刻都在等待着死亡，都在预备着到另一个世界去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无能为力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船并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砾石碎裂，同时风势已经开始减低了。现在风势虽然已经减轻了一点，可是船已经搁在沙上，搁得非常牢固，很难摆脱。因此我们的情况十分危急，只好尽量的想办法挽救我们的性命。在风暴到来之前，我们的船尾本来还拖着一只小艇，可是它先是被大风刮得冲在舵上，冲破了，接着又被卷到了海里去，不知是沉了还是飘走了，所以我们对它已经不能有所指望。我们的船上另外还有一只小艇，只是怎样把它放下海去却是一个问题。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大船时时刻刻都有粉碎的可能，有些人甚至对我们说它实际上已经破了。在这种危急万状的时候，我们的大副抓住那只小艇，靠了大家的帮助把它放到大船的旁边，然后我们11个人一起上了小艇，把小艇解开，听凭上帝和风浪去支配我们的命运。因为虽然这个时候风暴已经减低了不少，可是海上的波涛还是拼命地向岸上打，真可以照荷兰人的说法称它为疯狂的海。我们这时的情况非常凄惨，因为我们明明看出在这种洪涛巨浪之中，我们的小艇万难抵抗，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被淹死。我们没有帆，即使有我们也没法用它，所以我们就带着沉重的心情用桨向岸上划去，仿佛一些走上刑场的犯人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艇靠近海岸的时候一定要被浪头打成粉碎， 可是我们还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，顺着风势拼命地向岸上划我们的船，加速我们的毁灭。我们要去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海岸？是石头的还是沙的？是陡岸还是沙滩？我们完全不知道。我们一线河里的希望就是走进一个海湾或是河口，侥幸把我们的小艇开进去，或者碰到一个可以避风的陡岸，找到一片风平浪静的水面。但是这些我们都找不到。我们越走进海岸，那陆地越显得比海上还要害怕。我们一半摇着桨，一半被风吹赶着。大约走了一海里半的路，忽然有一个大浪像山一样高，从我们的后面滚滚而来，显然要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刹那间把我们的小艇打得底儿朝天，把我们从小艇上打翻到海里，东一个西一个，我们还来不及喊一声上帝呀，就通通的被波涛吞吃下去了。当我沉到水里的时候，我那种内心的混乱简直是无法形容。我虽然会游水，但是在那种惊涛骇浪里，连浮起呼吸一下都感到困难。直到后来，海浪一直把我向岸上卷去，等它力量使完了，退了下去，才把我留在那半干的岸上。但是我已经被灌得半死了。幸好这个时候我心里还清楚，我还有一口气，看见自己已经靠近了陆地，我就爬起来拼命地向前跑去，免得第二个浪头再把我追上。可是我立刻发现，要想避免它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儿，因为我看见海水像高山一样地向我追来，好像一个来势汹汹无法抵抗的仇人。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闭住我的呼吸，尽力地使自己浮起来，设法向岸上游去。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希望浪头来的时候把我往岸上卷，回去的时候不要再把我带回去。那个向我扑过来的大浪立刻把我埋了起来，差不多有二三十尺深。我可以感觉到海水里一种很猛的力量和速度把我向岸上猛卷，卷得非常远。我闭住了呼吸，拼命地向前面游去。当我闭气闭得肺部都要炸了的时候，忽然觉得我的身子往上一浮，我的头和手都露出了水面。虽然只露了不到两秒钟，却大大的减少了我的痛苦，使我重新恢复了呼吸和勇气。紧接着我又被浪头压在了底下，半天上不来，但是时间不太久，我总算是支持住了。等我觉得浪头的力量已经使完，要开始退去的时候，我就拼命的在后退的海浪里向前挣扎，我的脚又接触到海滩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喘了口气，等海水完全退去，就拔起脚来拼命地向岸上跑去。但是这个办法还是不能使我逃开那海水的袭击，因为它又重新地从我背后涌来，一连两次把我像过去那样卷了起来，向那平坦的海岸冲去。却说这两次中间，后来一次几乎送掉我的性命，因为当海水照以前那样把我向前冲去的时候，竟把我猛然地撞在了一块石头上，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，动弹不得。原来这一撞刚刚撞在我的胸口上，把我的气都撞断了。假如说这个时候再有一个浪头打来，我一定要必死在水里。可是在第二个浪头打来之前，我已经苏醒过来，看到自己势必在被海水淹没，就决心紧紧地抱着一块岩石，尽可能地闭住呼吸，一直等浪头退去。 现在因为离旱地已经不远，浪头已经没有那么高了。我紧紧地抱住岩石，等水退去之后，又往前跑了一阵，一直跑到离海岸很近的地方。因此，后面一个浪头虽然从我的头上盖了过去，却不曾把我淹没或把我卷走。我又向前跑了一阵，终于跑到陆地上，攀上岸上的岩石，在草地上坐了下来。这个时候脱离了危险，水再也不能赶上我了，我的心里真是痛快极了。我现在已经登了陆，平平安安地在岸上了，就抬起头来感谢上帝，因为我在几分钟以前还没有一线希望，现在已经有了活命。我相信，当一个人像我在这样死里逃生的时候，他那灵魂中的狂喜是无法形容尽致的。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英国的这种风俗，就是当一个作恶的人被套上绞索，打上结子，正要被吊起来的当，忽然得到了赦免，人们照例要请一位外科医生来，一面把消息告诉他，一面给他放血，免得这意外的消息使他血气攻心，晕了过去。因为突然而来的喜悦，正如突然而来的忧伤，起初的时候一样的惊心动魄。我在岸上走来走去，高举着两手，可以说我的全部心力都在回味着自己的脱险经过。我做出了千百种古怪的姿势，想到我那些淹死的同伴，断定除了我以外，绝不会有一个人逃出性命，因为这些人我以后连影子也没有见过，除了几顶帽子、一顶便帽、两只不成双的鞋。我用眼去眺望那只搁了浅的大船，这个时候海上烟波弥漫，船又离得很远，简直看不清，不由得想，上帝呀，我怎么会有可能上岸呢？